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月17号，公元2005年2月26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为印巴棒球赛进行揭幕，托马斯曼再度当选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工作组主席，西藏珍稀野生动物麝香鹿正在面临绝迹。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棒球赛主持开赛。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国家棒球队将于下周星期四在印度北部西藏里旺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举行国际棒球友谊赛。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邀为比赛进行揭幕，主办单位喜马希尔邦棒球协会秘书长若黑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主办单位能够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主持开赛仪式而感到非常的高兴。他还表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棒球队预定从下月3号开始进行为期3天的棒球友谊赛，这是第一次有国际性的比赛在达仁萨拉举行。主办单位邀请达赖喇嘛为比赛进行揭幕仪式，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维日巴特希哈将为比赛主持闭幕仪式。球赛筹备小组从今天开始出售门票，预计届时将会有10000多人前来观看。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工作组本周三23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就职会议，宣布来自德国黑森州的欧洲议会议员托马斯曼再度当选为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工作组的主席。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本周三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工作组就职会议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洲分会负责人茨任强巴和达赖喇嘛驻欧特使吉桑简森出席了会议，并同欧洲议会议员一起在解决西藏问题方面制定了2项草案。草案还包括尼泊尔政府关闭在该国设立的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要求尼泊尔政府多加考虑流亡藏人的处境，重开办事处等方面的问题。草案在本周四24号通过表决，制定了决议案，计划呈交到即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61届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在本周三举行的就职会议上，宣布来自德国黑森州的欧洲议会议员再度当选为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工作组主席，副主席分别由欧洲议会的来自德国议员黎斯·果若拿、奥地利议员艾米林·里奇·滕尔贝吉、英国议员比尔·牛顿·多恩和波兰议员马尔森·里比吉担任。在会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分会的负责人茨任强巴发表讲话时，总体介绍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同欧洲议会就声援西藏问题方面在未来4年将要展开的工作事宜计划方案。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工作组成立于1989年，每月定期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会议，会议主要是向欧盟、瑞士和美国的议员们介绍西藏问题以及流亡藏人的状况。该工作组在2001年促成达赖喇嘛应邀对欧洲议会进行访问，并在议会上发表讲话，这是欧洲议会历史上属于首次。该组织的工作目标首先是向欧盟各成员国的议员们、非政府组织以及人权活动家及时通报西藏人的处境，信息渠道包括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以及西藏人之间互相传递的信息。工作组每12天就能够得到最新的信息，目前已经拥有良好的信息网， 工作组首先对这些信息的可靠性进行多方核实，之后用于向议会提出动议，由此避免被认为受到单个陈述的影响而仓促动议。重新当选的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工作组主席托马斯曼计划在今后为解决西藏问题做出更有成效的工作。他向德国之声介绍说，目前北京政府对西藏许多寺庙加以控制，藏人不得进入，无法举行朝拜和庆祝仪式。此外，在西藏，藏人还被阻止出任重要的行政职务，因为汉人被认为比藏人更具有担当重任的资格。欧洲议会代表团访问西藏时，受工作组的委托，在很多问题上进行调查时了解到，仍有很多藏人被关押在监狱中，部分人受到刑讯，许多人不能得到公正的法庭审理，例如登兹德勒仁波切案件。西藏问题工作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成保护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以及改善流亡藏人的生存处境。托马斯曼还介绍说，欧洲议会多次作出西藏问题决议，并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许多动议，欧盟与中国政府之间也保持对话，具体参与对话的是欧盟委员会。托马斯曼表示，我们的任务是使人权问题在中欧对话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目前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尼泊尔政府在中国的压力下关闭了西藏难民办事处，也是达赖喇嘛的代表处。我们试图促使尼泊尔政府收回成命。这次会议也就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讨论。德国之声报道说，目前许多流亡藏人生活在瑞士和美国，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取道尼泊尔来到印度，并在那里生活，在那里他们可以弘扬自己的文化，因此位于尼泊尔的难民办事处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再度当选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工作组主席的托马斯曼介绍说，流亡藏人的生存状况非常不同，大多数受到所在国的高度认可，藏人们也努力学习当地语言，完全融入当地社会，能够与当地人沟通。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也能够在社会中担任重要职务。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被视为野生动物的乐园，可是在近几年里受到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大量盗猎者的魔掌已经伸向世界屋脊雪域西藏，对一些珍稀野生动物进行惨无人道的血腥捕杀，导致西藏的麝香鹿和藏羚羊的数量急剧下降，这些珍稀野生动物正在面临绝迹。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所谓西藏自治区林业勘察研究院院长、动物研究专家刘务林说，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严重的非法盗猎活动使西藏的麝数量急剧的下降。刘务林说，从1987年到1994年，西藏动物研究专家经过八年时间对全区麝类动物资源进行全面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分布有四种麝，麝类动物的总数量达到23万只左右，栖息面积为 18.3 万平方公里。但是目前西藏麝类动物实际数量不到1994年统计数据的 50%， 即只有 11.5 万只左右。刘武林说，近十几年以来，随着麝香价格的猛涨，外来偷猎者不断的增加，西藏许多地区麝的密度急剧下降，分布区域也大有缩小的趋势，甚至在有些传统分布区内已经见不到麝的足迹。据了解，80年代西藏麝达到30万只以上，藏羚羊达到20万头以上。但是据近年一些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的调查，西藏境内目前只有3万只左右的藏羚羊，2万只左右的麝，而不法分子每年通过国际间拍卖西藏麝香和藏羚羊所得到的收入在2亿美元左右，相当于西藏地方财政收入的4倍以上。被视为软黄金的藏羚羊绒已经成为欧美国家一些妇女的宝贵富贵的一个标志，甚至在毗邻西藏西北部的克什米尔地区已经形成了加工和销售藏羚羊制品的产业，大量捕杀藏羚羊和麝的行径已经引起许多民间环境组织的强烈愤慨， 成为近年中国一个较为热点的环保话题。此事甚至惊动了英国首相。保护好西藏的野生动物资源现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话题。鉴于此，如何保护和利用珍贵的野生动物资源也已经成为西藏未来开发和建设进程中一个十分受人关注的问题。麝香鹿俗称香藏，是西藏的珍稀野生动物，濒危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也将麝列入附录内，严禁在国际间随意的贸易。然而麝香鹿同样也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动物之一，因为麝香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也可制香料。野生麝在世界范围内只产于亚洲东部，西藏是其主要的产区。麝类动物分为五种，其中西藏拥有除原麝以外的四种麝，喜马拉雅麝和黑麝为西藏特有。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道为您介绍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冕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
一般而言，佛教的神分为两类，世间神与出世间神。世间神属于六道中的轮回众生，天人阿修罗，地狱众生，恶鬼畜生。欲界有六种神，色界有四种神，相当于四禅天。四禅天又细分为十七天，无色界也有四种神。此外，在恶鬼、阿修罗和畜生之间还有魔鬼，魔鬼呢分多种，在此不详述。由于神的团体很多，所以有必要辨明世间神与出世间神，否则你可能会误将得将地方上的世间神当作无上瑜伽密续中的出世间神。有些世间神会赋予人身，以之为媒介，这些神跟我们一样有贪嗔等的烦恼，在轮回当中我们做过这种神，而这种神也做过人。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众生有无数种不同的善业恶业，故其出生的类别也有无数。至于出世间神，主要分两类，一是以达见道的菩萨，另一位是佛。现菩萨相者之中又有两种，一种是虽现菩萨相，其实呢是佛，另一种则是真的菩萨。在诸佛与菩萨当中，有很多以护法的姿态出现，如现马哈嘎拉相、马哈嘎利相等等。坦诚中有很多神是以达悟学道的出世间神和佛，例如在瑜伽密续中有坦诚之神多达一千，多是一些本尊所现之相，属于无上瑜伽密续的密集金刚。坦诚中有32神，显示一个人身心得到净化的因素。因此坦诚中虽有多神出现，其实呢只有一位本尊瑜伽的修行主之，在于成就无上佛果，以能够充分利益众生。密教之道通常和有显密不二瑜伽，所谓密是指能证深胜自信空之慧，所谓显是指同时以坦诚显此慧事，此慧事在外表上现本尊相、坦诚相等等，在实之上则证本尊等之自信空。无上瑜伽密续中的特殊修法运用较为精细之时，在谈此点时，密集金刚密续提到令所谓的三身显现为道位的三身，借此实现果位的三佛身。位于所谓的三身，我们一般所说的死亡、死时净光心显露，即是所谓的法身。
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本冕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